那么再来的话呢，因为还有第二个问题，按照今天的这个进度，我想我们的刘永生或许会需要 postpone 一次，看看吧。这个一个朋友也是好朋友，那他有提两个问题啦。那一个就是说谈到愤怒的那个问题，他说呢，查老师，我记得前一阵子你在 YouTube 上提到愤怒，那愤怒是对成为自己深切渴望，大概他的意思是我有这样的说法啦，他说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有感，那他是说我怎么样要怎么能够用愤怒来帮助我自己完成的自己呢？我想听听你的见解。那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就是说愤怒的意思，你对一件事情的话，愤怒的意思是什么？愤怒的意思是违反你的心意，你才会愤怒嘛，对不对？那违反你的心意，那你的心意是什么？那你的心意是你自我的或者是自我控制的心意，还是你的内在希望你完成的事情？就是看那个愤怒是什么，因为愤怒跟你的渴望一定有关嘛。你渴望用这种方式表达，或者是你渴望用这种方式做。那么如果这个愤怒本身那个渴望呢，如果是属于内在的话，那么你在愤怒的同时，你一定会有相对的提供的一些方法。那一样的情况，在愤怒的背后，你还是必须要先冷静，先放松，所以你才可以进入思考啊。如果你纯粹是愤怒的话，你的脑袋里面就根本没有办法容任何的空间啊，你只是觉得它不对，它不对，它不对，它不对，就这样子而已啊。那你今天要不要回过头来，就是说当你觉得自己愤怒的时候，你先看看你的渴望是什么，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情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脾气。那你从这个观察自己的这个需要当中呢，你去看看你有一定要需要从他的身上得到，还是你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你能够伸展出去，或者是满足你的需要。好，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去看吧。因为我们今天的课程好像回答问题太长了齁，那已经快要一个钟头了。我想我能够提供的给你的意见就是，你愤怒 OK， 好，但是尽可能不要伤害到别人啦，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愤怒的时候，好，你觉得你自己很有力量，那也很爽，好，就是骂人或怎么样，很爽，这 OK 的啦，齁。不过呢，这个过了之后呢，好，愤怒跟委屈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是一样的结果的。好，只有在这个当中，你可以回头变成你不是一个自动反应，而是你去观察你的愤怒，去觉察你的愤怒。我相信在整套赛斯书当中，他都一直在提醒你，你怎么样从愤怒的情绪当中回过头来看你那个愤怒的情绪是什么。当你回过头来看看你的愤怒情绪的时候，你就从一个自动反应的一种被自己的情绪推着走的部分呢，回过头来去觉察它。当你觉察的时候，你当然在觉察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有新的答案跟新的想法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说，因为你所提到的那个 YouTube 的那个课程我也不知道是哪一节，因为天天都在上课嘛齁。那你可能还必须要讲清楚一点齁。他说要怎么样用愤怒的力量帮助自己完成了自己。简单的讲就是你要觉察自己啊，除了愤怒之外你去觉察啊，齁，你去觉察看看你从他身上你依赖了些什么，渴望了些什么，而这个部分有没有代用品。齁，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今天希望一个母鸡生一颗蛋给你，那你每一天都给你，今天既然没有给你一颗鸡蛋了，那你就很生气，这母鸡要干什么用的啊，那养你做什么用的。但是生气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要注意，可能母鸡它有一段时间是会不生蛋的，因为它要调整一下。那这个时候你到外面去买鸡蛋就好了，然后呢你顺便可能去网上查一下说，哎呀，这个母鸡啊，它如果它没有生蛋的话，要给他补什么东西啊，补充他的某些钙质啊，或怎么样，然后这样的话他就会很快就继续生蛋了。 所以你要他生蛋，每天给你一颗蛋，那么他今天没有给你蛋，你可以从别的地方去买蛋。然后呢，他没有跟你生蛋，是什么原因？你觉察到了，所以你给他补充他所要的东西，所以他就继续在生蛋了。好，那所以这个，好像是在小朋友在讲小朋友的话哈，啊，你也不要介意哈。啊，我有的时候就是很随性的举个例子来讲了哈，但是我个人的结论是说，比较重要的是，当你愤怒的时候，去看看这个愤怒带给你什么创造性。然后是不是从情绪当中能够抽身出来？好，当然你继续愤怒没有关系，但是从自动反应当中去看看，去觉察你内心的渴望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愤怒一定可以让你强烈的看到你失去了什么，或者是你渴望得到什么。你为什么愤怒？是因为你失去什么吗？好，比如这样讲好了。为什么人家要听我们的 YouTube？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啊。好，他一定是觉得，如果这个人存在或这个网站存在的话，会影响他的其他的事情嘛？也许是财务，也许是其他的部分，我们不晓得。好，但是你愤怒当然没有用嘛，因为事实上，他有他的需要。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反而是想说，哎呀，我这一方面如果问题是对方的发展或对方的金钱的话，我宁愿成就对方，我宁愿他更好，我宁愿他赚更多钱，我宁愿他能够带给其他人利益。那至于我自己，我本来就是一对一的，跟宇宙间就是一对一的关系啊，我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啊。好，所以 OK 的。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就没有愤怒了。好，我不需要依赖他来做什么。而且我也知道我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那就 OK 了，那就没有什么好愤怒的。好，好，第二个问题，这位朋友提到哈，他说呢，正好听到老师跟丁山小姐电台的节目谈到创造力哈，那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继续念了哈，因为很多，他是提到说这个图形影像创造的部分，那他在提的问题是说。我比较急切的是金钱方面的需要啊，缓和跟处理哈。我觉得可以用心象方法来帮助自己赚到更多的钱哈。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呢，它有一点点技巧跟罩门啊。比如说，我用心象去去让我能够经验那样的事情，那这里有一个前提是，这样的心象当中没有恐惧，你做得到吗？好，如果说你有恐惧，其实你大部分的焦点或大部分的心象是什么？是我没有办法解决那个问题。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去买一张彩券，那你说，哎，我用一个心象来产生，我可以中奖，好发大财。那我一直强调它，强调它，可是你内心里面一直要强调，为什么你要这么用力的强调它？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相信你会中吗？啊，因为你就说啊，这海底捞针啊，那么几千万人就买那么一张奖券，才一个特奖，怎么会是我呢？好，你一方面一直加强，可是一方面你又很焦虑，那这个焦虑本身难道就不是力量吗？我们说情绪才是真正的力量啊。所以那个才是真正的力量。所以这里有个罩门，这个罩门是说，如果你是玩的话，你很容易达到。比如我买个爱国奖券，买个彩券，然后我就中奖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美国有一个模式书，叫做 David Copperfield， 那台湾应该叫做大卫魔术。据说台湾也蛮有名的，我是有时候去拉斯维加斯会经常看到，去看他的节目。那这个大卫魔术呢，他有一个问题，他有一次欧洲的一个彩券呢，他想要试验他，他说，六个月要开的那个彩券的号码，你把它写下来，然后把它封存起来，好，然后封在一个密封的，就完全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而且加密又。就经过层层的保护，然后六个月之后呢， 一开奖，天哪，他中第一特奖。当然那个是、不是真的，因为那不是真的玩，他只是在测验的、不是说真的去赌注，他只是用一种类似像测验的方式，是说大卫可以在六个月前去猜六个月后的那个彩券的号码。好，然后我就有人跟他讲说，哎，那大卫、你就不用工作啊，你也不用这么麻烦表演魔术啊，你就很简单嘛，你到每一个地方去压彩券，美国有很多不同的彩券嘛，台湾有很多不同的彩券，任何国家都有啊，那你一赢就是几亿几十亿的啊，你干嘛要工作啊？大卫悠悠的说，哈，如果只是测验，哈，如果只是用玩的心情的话，我一定会中的，啊，因为我的心情是平静的，我内心里面是没有任何一点点墨水都没有的，啊，那这个是我会准的。但是如果这个彩券是为了我的利益，好，加了我内心的渴望跟我的需求在里头，也就是换言之呢，你会在乎介意的时候，哈，那么这样的彩券的猜测就永远不会准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大卫如果说去花钱去买彩券来猜人家的彩券号码的话，他跟我们一样是不会准的。为什么？因为他内心里面是有一个东西，是我想要用这个来赢钱啦，而且是大笔钱嘛。那这里就还是在说明我前面那一段的叙述，就是说当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存着什么样的想法，那个想法会变成我们信念看不见的一部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之前有提到克里斯纳穆提一直 提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老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老师，是大师，是教主，或者甚至只是学校小学的老师，如果你内心里面有你的利益关系，比如说、我是小学老师，那如果说我这个学生教不好，我工作就没了，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的教导当中，你在任何时候你都会不自觉的会流露跟金钱有关，然后会影响你的教义，或影响你的爱，然后跟孩子的沟通会产生问题。那一样的，如果任何的身心灵的老师，他内心里面他说，哦，金钱就是能量啊，我赚更多的钱就表示我能够拥有更多能量，但是这跟大卫魔术是一样的啦。也就是如果你的教导或你在学习某个心法当中里头带有强烈的利益或自己的一个名利权位在的时候，那这个名利权位它会无形的在所有的地方都会变成一种你看不见的那个力量，它在影响着所有的事情的发生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说你要不要不想金钱。好，你不想金钱然后真的进入自己的创造，行动可以带来更多行动。任何小苦品尝的，你觉得说什么东西也许可以赚钱，那你进入了那个思维会带着你顺理成章，好，理所当然的去找到你能够得到金钱的那个状态。那如果说你用心向法的话，可以。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哎呀，我的女儿很厉害哈，她想要在某个地方呢买一栋房子，是比如说有 view 的，在山上的，然后是什么景色的，而且很快就买到了。好，那我给他的这个想法是说，因为他有一个好老爸，他从来就没有担心过金钱的问题啊。他觉得他有一个愿望，那个愿望他有了图像很容易去帮他找到他所要的东西，或者是会 match 他内心的情况，因为他的内心的信念的底层或情绪的底层没有其他的妨碍。所以为什么赛斯说，当你下了愿望之后，你最好在十分钟之内就把它忘掉。为什么？因为会有妨碍。好，那当然这是一种类似像逃脱术了，就是说我下这个愿望，我把我的那个渴求或我内心的那种焦虑感用忘掉的方式把它去掉。当然事实上我们是蛮难的，比如说哎呀，想找个好夫君 好老婆，或者是想找 能够赚更多钱之类的东西，我们会很在乎，因为那个会关系到我们的身家财产。所以我在第一段才会讲说，如果各位你今天能够站在局外，你今天站在局外的话，你的心平静的，就会像那个奇异的巫师一样，你就立刻可以把这个地方带来道场。好，就像我在上一堂上一个 section 当中所提到的那个朋友，你要解决你妈妈的问题，当你要解决的话，你已经先心焦如魂的，那你既然心焦如魂的话，观察者等于观察物，那既然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就等于在水里面告诉鱼说水是什么，因为你自己本来就是那个焦虑的一部分，你本身就是那个意识的一部分，你又怎么能够去帮助那个现在陷入其中的人呢？好，但是如果你今天跳开来了，你不在那个局面里面的话，你会很容易看到这个人的问题啊。就像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哎呀，我这个朋友他怎样怎样，他就如果怎样就好了，问题是他就没有办法那样啊。你的朋友如果失恋了，那你觉得那个男生或那个女生啊，那这本来就很糟糕嘛，那个根本不适合嘛，然后那个人那么糟糕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干嘛，然后呢再说天下何处无芳草啊，有一半的是男的，一半的是女的，你怎么可能会找不到适合的对象啊？你比如说啊，你又长得那么漂亮，或你又的条件那么好，对，可是当事人是在局内嘛，好，他觉得他世界毁灭了，他觉得他完蛋了，他觉得他失去了信心，他觉得爱不见了啊，对他来讲是这是一切的一切，所以你很难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劝他，因为我刚提到的，好，对，没有错，你用图像法很好，但是那个图像法要不要多少带一点游戏心？如果你的图像法里头带一点游戏心，比如说，哎，你怀孕的哈，然后你想说，哎呀，我生出来的话，我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然后去贴那个照片，通常那样的一个贴法会准的，因为你不会觉得那个有什么太大的重要性，那玩的成分很大嘛，所以那个意念本身会产生。我一直提到的那个莫比斯环，你的意念推出去了，到其他实相，其他实相会继续复制，然后最后推回来的话，它是新的作用力。好，那这种状态，所以你就先不要认为自己在金钱上是有问题的。好，然后点子是非常好的，他说，所以我需要新鲜的点子、主意、想象来帮助自己。那么如果你要很多的点子、主意、想象的话，那么你可以怎么一种，你可以甚至于在随随便便的地方在思考新的点子，比如说我今天在上课，我的一个点子就是说，好吧，那我们是不是把它切成两段呢？然后哎，整套的也有，有的人想说我从头要听到尾，那种朋友的话他还是可以从头听到尾啊。有的人想说我听一半，我等一下要去炒菜，那也 OK 啊，就是听一半啊。哦，总而言之有一千种方法，这是英文的俗语啦，就是 there's more than one way to skin a cat，就是要把猫剥皮，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还有很多种方法啦。那你要做的事情是，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每一天呢，你就碰到的事情你在想跟我无关，没有关系，跟我的利益不产生任何相连，没有关系，你用这个部分去看看我能改善它什么，你一天改善三个，就好像童子镜一样，日行一善。那么你任何事情你就试着看看说，哎，如果现在前面这个帐篷，哎，它是平的，那如果我改成别的形式呢，如果改成像中国人的庙呢，或者是尖形的呢，或者是怎么样，你总而言之的话，你可以试着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做，然后那个方式有没有相对的理由。当你去思考，我们进入思考，我们进入想象，当我们进入想象，我们就进入灵感的范围，当我们进入灵感的范围，我们就跟内在信息接通了。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种把自己的焦点移掉的一种方式。好，那一样的情况，前面的那个朋友也一样，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移动你妈妈的部分，你要不要用想象他可以用什么方式。好，那你也可以用想象看看说，以他这种状况的话，你要不要去跟他编故事。好，如果说他今天讲说，什么地方有恶魔，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的话，是不是 罗琳的身份在你身上发生了。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另外一个哈利波特从你妈妈的身上可以取得很多灵感跟故事？好，你妈妈跟你讲的那些，你就是说天方夜谭的部分，你要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题材，或者是把它的题材看怎么样去演化？因为他的思考方向一定不是我们的思考方向，那个是绝对会非常天外天的思考方向。那如果他是个天外天的思考方向，如果你可以跟你现实的生活连上的话，那么对你来讲的话，就不是只有一种好的意义而已，而是一个无限的好的意义。好，你看罗琳是不是直接的就把看到一个孩子的脸，然后由这个脸来推测，然后移到了好多稀奇古怪的什么伏地魔，我不熟了哈，我没有经常在看哈利波特的故事啊，因为我很怕跌倒，然后哈利波特就是哈利法斗，然后所以我想还是不要看太多啊。那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主意，很多的想法哈，你可以看看，哎，如果你现在这种状态哈，你进入了想象，你如果一天有三个，那么一个月就有90个。那么一年的话哈，啊就1000个嘛。那有1000个 idea， 当然可能绝大多数是垃圾，但是这个部分它不断的在伸展你的灵性能力。你知道在早期课当中呢，真跟罗哈他们都被训练成去思考，好，比如说去猜测去思考，那不是很无聊吗？而且不见得猜得对。好，那我之前不是有一个朋友吗？他说他到我这边来，然后看到我的一个小女生跟一个像是我太太的。好，其实我个人后来在解析他，我觉得那个猜测在意识上或象征上是100%正确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所以换言之，这根本信息上是没有秘密的。好，对我来讲，我知道那是100%正确的。好，所以这给你提供做参考了。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好像也不多了哈，我想我还是大略的一个 review 一下，既然是灵魂永生的课程嘛哈，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好了。